啊，美梦成真，不错。OK， 那么我今天讲美梦连连，那么这两篇道都是讲到梦哈，都美梦哈，美梦未成真的。那不但未成真呢，而且呢，你不只做一个梦，你可以做很多个梦都未成真，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这篇道的目的啊。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是说不止一个梦能够成真呢？有，你看，你看这幅图画，就是在旧约时代有个青年人叫约瑟哈，他做了一个美梦，他有十一个兄弟姐妹，有父母亲，他说，哎，我做到一个梦啊，有一天啊，将来啊，就是说十一个禾捆啊，在农村里面，他们做农地的哈，这十一个禾捆就是代表十一个兄弟，然后呢，向中间那个禾捆，中间禾捆就是我要向我下拜的，哇，这个梦期待了。那这是一个梦，第二个梦呢，他又做了一个梦，他说梦见呢有月亮、太阳，还有十一个星星呢，要向他下拜，哇，这个梦更不得了哈。那我们看见这两个都是美梦，这两个美梦后来成真了，因为到了有一天，约瑟后来我们知道他做了埃及基的宰相，一人之下，万民之上，那么他大有尊荣，那个时候天下大饥荒，那么雅各一家全家都饥荒，都跑到埃及去讨粮食。一讨粮的话，就见到约瑟，当然认不清楚是约瑟，因为约瑟被他们卖到埃及，然后向他跪拜。那这个就是美梦成真。那么我现在呢，来讲一下圣经里面呢，这个美梦是讲什么哈？我们一起再来读，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其实美梦，大家弟兄姊妹不要想得太深入啊。美梦呢，一定是晚上做一个很奇特的梦，有异象，这个是美梦哈。但是原文来讲法，这个美梦呢，就是异象，就是看见的意思 ，vision， 看见，就是你看见呢，上帝你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叫美梦，所以美梦可以很大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改变国家，改变社区，改变教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小至是就是说日常生活上你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呢，这是成了一个对比，民无异象，民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遵守律法，这个律法是讲什么？讲到上帝的话语。OK， 那么上帝要你做的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啊，这个跟意象跟你的看见都有关联的，所以这个意象本身就是说一个远大的目标，也讲对，一个近期每天你应该做的事情呢，也对哈。那么千万不要没有梦没有目标，这个人呢就如同行尸走肉。所以我们讲到说一个人醉生梦死，就是不会做梦的人，没有目标的人，这个人呢是最可怜的哈。那么我们是要做一个有目标有要做梦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哈，每一个人梦都不一样。那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向未度日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你看，现上帝已经老早帮你安排一生的美梦，有没有？你没出生以前，他都知道你今天做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到，上帝老早写在生命册上，多么奇妙。要么他是全能的神，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行善。这个行善就是说不只是说世界上里面所讲的一些善事，这个不是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上帝所要你行的。那么我们常常讲说好心做坏事，你有时候这个心是好的，做出来呢本来是善行，后来就变成坏的。那可见得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眼光中留心行神要我们行的事，那这个才是我们的 人生目标，我们人生的美梦哈。所以呢，这个美梦啊，是一定从上帝而来，从神的话而来，这个美梦才有价值，才去成真，是值得我们去奋斗努力哈。那我现在讲的更清楚一点，美梦连连的成真事实，还有成真过程，还有六价的美梦，上次我首回都讲了，但是今天呢讲的美梦不一样哈。今天美梦呢是讲什么呢？成真的事实，成长建造的美梦，门徒的造就美梦。两个礼拜前我是讲宣教的美梦，有没有？这次是讲建造的美梦，是灵命建造的美梦，是从两个角度来讲，是从一个大体来讲，整个教会整个国家它的灵命要建造，上帝要我们去建造。另外一个小子一个，就是说你对弟兄，对一位姐妹，甚至你本身自己个人的灵命，你要去建造，这都是在上帝的美梦计划里面。那我们很快就看这两个成长建造的美梦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大谢西王二十年，基西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向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进食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亚大谢西王二十年尼三夜，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给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向我说，你要什么？意是我莫倒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去，我好重生建造。以路夜二十五天，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尼西米，神告诉他说，你要建造城墙。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子，以色列亡国了，那么然后呢，这波斯王那个时候就是统治这个整个世界。尼西米呢是一个犹太人，他在波斯王宫里面做高官，他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国家灭了，剩下的移民在耶路撒冷里面呢，那城墙被火焚烧，那是我的同胞呢受大凌辱。于是呢，尼西米就非常的痛苦，进食祷告，求神开路。神呢后来就成就他的祷告，然后让他回去，王派他回去建造城墙，就建造成功了啊，就是这个建造。那这个有个属灵的意思，因为呢，以色列是代表神的选民，这个他看见自己的国家家破，国家灭亡了，受凌辱，他要起来建造这个城墙，保护这些的渔民，使他们重建对上帝的信心。那弟兄姊妹，神今天也许让我们有一个广大的意向，我们的教会整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可能就是非常可怜，不祷告，不读经，爱世界，你的心如何？你说，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悲哀，进食，祈祷，求主复兴他们。那要建造他们的属灵的城墙，使他们再一次复兴。你看见这国家四分五裂，很多的思想怎么样？你活在这个国家当中，你也希望这个国家属灵的城墙被建造起来。这个是整个大体的。另外，我现在给你看 门徒建造的美梦，这是个人的很小的一个建造，属灵建造。我们一起来读，来，杰出的门徒提摩太，他是保罗所带领造就的门徒，但众长老和他的母亲也有份参与。杰出的门徒马可，他是巴拿巴所带领造的门徒，彼得和保罗也参与份。我就选出两个杰出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呢，提摩太被称为就是说是牧师中的牧师，那他接受谁的带领呢？是保罗的带领啊。我们看见他被保罗带出来，但是不只是保罗带他，还有这个众长老，还有他的母亲在前后也带于他。第二个杰出的门徒就是马可，马可呢就是说是巴拿巴的一个表弟啊。那么他曾经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呢巴拿巴带他啊，不只是带他，然后彼得也带他，后来保罗也带他，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门徒，然后呢写成马可福音。我们今天的读他所写的书啊，他这听彼得的一个吩咐写出来。这两个是门徒的灵命被建造起来啊。你看提摩太和保罗一起去旅行布道，做成一个很伟大的宣教事工。那个这个马可啊，听说后来他也去非洲宣教，建立亚历山大这个教会。好，我们现在看见一件事情，美梦的成真一定要连结，个人的美梦必须连结别人，甚至连结在小组，连结在教会和连结在教会，而才能成真。而且个人小组或者教会的美梦都连接在神的国度和他的种子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尼西米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都是动员很多人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建造哈。那么还有保罗带领提摩太，还有约翰带领马可，也是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做成的，那么都是要连结的。而这个连结呢，最后会连结在神的国度和他的种子里面。我们读这段圣经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这节圣经我们太熟了，我们差传联会也会讲哈，常常讲，我们讲哦，这个就是耶稣叫我们做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实际上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破口而出，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吗？对不对的呢？这个对一半，真正对的话，这个大使命是应该是什么？大使命呢，是做主的门徒。OK， 因为你看这节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其他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传福音，还有教导他们遵守，都是不是主要的动词，是形容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呢，做主的门徒是两方面，传福音和遵守教导。所以我现在训练门徒，说我带领我的门徒告诉他们说，你不只是来听听的道，你要去传福音。 OK， 传福音不够，而且还要带领，就是说灵命的建造，这两方面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所以大体的灵命建造还有个人的灵命建造，都是在门徒训练里面的那个重要的一环里面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就讲，我们教会用儿童事工推动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传福音。今天我在讲教训遵守，就是灵命的建造哈。好，我们现在来看成真的过程，掌握六个洞，与神互动，与人互动，大家来动，一直要动，靠神去动，必然轰动。你这个呢，听我讲过很多次，我是还是要讲，那么让大家呢印象更深刻。与神互动，与神沟通，借着祷告，神的话语和环境的印证，事工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不是自己决定去做的事情。那与人互动，要与主要的同工去交通，寻求同样的看见，大家同意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工，然后才去做，推动教会这个事工。 那么大家来动，主要同工们要把这个决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工带到全教会去分享推动，寻求全体同意和合作，把事工完成啊，一直要动，全教会同意后，在全教会认同这个事工去完成的过程中，要一直不断地传递这个事工的意向和动员全体去做，直到成功为止。靠神驱动，在全教会完成这个事工的过程中，要一直不断地祷告，靠着神的力量和智慧，尽心竭力地去做，直到成功为止。然后必然轰动，轰动的就是事工的成功，神得荣耀的意思，而且大家全教会都知道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工，我们分享神的荣耀和快乐。成真的过程，六个动的焦点是大家来动，一直要动，靠神去动，其实就是我上前个礼拜所讲到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今天所要强调的。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大家来动，一直要动，靠神去动。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尼西米去建造这个城墙，我怎么知道他是神要他去做的？他有没有 passion？ 他有 passion。 他听到他的故乡这个城墙被火焚烧，他哭了，禁食祷告。但是那个时候他不会向王说，王我请假我回去做，没有。假如我们是这样的，我老早这样做，没有，他要寻求神的旨意，你知道吗？他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了三个月，有一天在王的面前，王看见他脸色愁容，然后呢问出他的心境，然后那个时候他讲出，我要回去建造城墙，跟着王就告诉他，我帮助你。他那个时候才知道是神的旨意。有没有一个人有热心没有用，要加上神的心意，是不是要他神要使用你的热心？当然需要热心，没有 passion 怎么做神的工呢？但是更重要的，神是不是要你去做？我们看见尼西米就知道神要去做，跟着他就去鼓励弟兄，鼓励那边的民众，还有克服仇敌，还有呢把整个工作做好。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天呢、啊？考考你们刚才啊，52天，快不快啊？你觉得他的工程速度快呢，还是我们现在快？他们快了。你建造这个呢，起码三个月来画图，他52天把整个城墙搞定，厉害吧？来，那还有个人的建造门徒方面，保罗厉害了，带领提摩太，但是保罗只是其中一环。提摩太的妈妈从小带领这个提摩太认识圣经，而且还有呢，保罗不在场的时候，众长老要为这个提摩太就是按手祷告，选立他做长老，有许多人在一起。马可被带起来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在带领门徒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有限。有时候我所带领的门徒，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要讲，没有果效，哎，别人跟他讲就有果效了。为什么呢？可能地位不同，时机不同。所以很多事情呢，我讲的一个重点呢，要大家来动，而且一直要动，要靠神去动呢，就会成功。啊，接下来我就讲到我们六架的美梦。OK， 这个是重点。刚才是用引经据典，我们讲道，任何的道，你一定要用圣经来做根基。那你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偏离。那我现在讲六架的梦是什么梦呢 ？OK， 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六架要成为一个圣道兴旺、圣灵充满、荣耀基督的大家庭。接下来，这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知识和根基，圣道兴旺、圣灵充满。那我们知道刚才所讲的美梦可以很大，可以很多。那这个就是六家的一个美梦。这个美梦呢，六家要成为一个圣道兴旺、圣灵充满、荣耀基督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要大到多大？高盖过 Tri-City Area 可不可以？盖过全国美国可不可以？ 都可以的，大的不了。信到兴旺，兴旺到什么程度啊？兴旺到 Tri-City 可不可以？兴到可以，兴旺到全美国都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大的不得了。这个是伟大的美梦 ，OK？ 那这个美梦怎么来的？必须是从神来。我们的创办人寇建都，1975年呢，上帝感动他，你起来要成立教会，他就不住的祷告，神就把一句话，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赏赐给他。他就开始创办这个教会，他强调教会就是一个家。他说家。这个家是罪人的天堂，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这边。那家是讲爱，社会是讲理，家是讲情，这个社会是讲法。OK， 那么所以呢，凡是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呢，都被基督的爱包围，少讲理由。OK， 这个就是他所的意向。那么到2000年的话，要成立六家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六家。委托给我，让我来做带领人，我真是恐惧战惊，我不住的祷告，上帝把几句话放在我的心中，信道兴旺，圣灵充满，就是主道兴旺，圣灵充满，后来变成圣道兴旺，这圣灵充满，不断的在我里面翻腾，我就读使徒行传，信道兴旺，圣灵充满，那这个教会是多么蓬勃发展啊，对，所以我就把它定下来，那这两个一结合就变成基督六家要成为一个圣道兴旺圣灵充满荣耀基督的大家庭，这是个很伟大的梦。 OK， 那么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列权长老还有杰瑞长老呢，就把这一个图呢表达出来，就是说来这个表达这个意向。那我们的教会呢是在 City Fremont 还有那个北部还有那个 Union City 哈，那三块集中的地点，然后北呢是在 Hayward 啊，那个 Castro Valley 啊，南呢去 San Jose 甚至 Cupertino， 那么还有跑到更远的 Pleasanton 啊这些哈，但是主要中心就是在这个 Tri-City。 这个 Tri-City 呢，很多年前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都统计过，光是这个 Seco 94555，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不在这边，在 Ottawa 那边，光是那个 Seco 有5000个中国家庭，5000个中国家庭，每一个家庭假如有两个小孩父母亲，乘以4的话，就20000个中国人。那这20000中国人的特质在哪里呢？刚工作的年轻家庭，还有新移民的家庭啊，就像这些家庭，你看他们的孩子多可爱啊。那么这边就是说在这里的这个刚工作的新家庭啊，那么这边的新移民的家庭，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社区呢活力充沛，因为新的这些很 dynamic 的年富力强刚刚出来这些年轻人啊，组织家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他这些配偶都是非常充满活力的啊。所以为什么六家要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说圣道充满圣灵充满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从上次讲了，从儿童事工啊开始切入做宣教工作，然后进到青年还有成年人，我们呢有 Awana 施工，还有那个中文学校，还有其他引领施工绘画班啊，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对儿童的一个事工呢，把他带到 Awana 呢，带他信耶稣，带他来到教会去那个儿童主义学，青少儿童主义学，所以我们有儿童崇拜哈，那么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借着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我们把父母亲呢也引到我们的小组来，然后呢进入小组，我们就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然后要也带领他们祷告，那么让他们呢就是对神的道对神的灵能够就是说借着这两个渠道呢能够认识基督，还有活出基督，还有传扬基督。当他们成长完了以后呢，他们再回到阿瓦纳里面呢，回馈阿瓦纳的事工，成为那边同工，这样两个图不断的运作啊，这样子希望那个组织成为一个圣道兴旺圣灵充满荣耀基督的大家庭。 那三次我就提到，特别是讲的儿童事工是我们那个焦点，我们要拥抱儿童，改变生命，那么把孩子在德智体群方面呢能够建造起来，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得着救恩啊。那么从这个切入点来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青少年和成人，当这些成人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们灵命成长，以及他们认识基督、活出基督、传扬基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谓灵命建造的一个美梦。一共有三个美梦，一起来读。来，一，透过学习神话语，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道兴旺的教会，透过不住的祷告，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透过小组的互动，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大家庭。那弟兄姊妹，这三个就是我们的美梦。我今天只用大概15分钟、20分钟把它讲完，但是这两件、三个东西呢，一个357，一个432，一个345呢，已经花了十几年来 develop 啊，所以我讲的非常的粗略哈。那主要这个动机，让我们继续要去不断的在这三个我们教会的 DNA 努力啊，继续去大家来动，然后呢一直要动，然后靠山驱动，能够达到这个我们六教的一个美梦哈。我们看见哈，你看357教导，现在357过去经过十几年，我相信现在呢每个人都听过357，没有听过357的请举手哦，一个，那不简单哦，只有一个没有听过啊，两个、三个OK， 那算是很成功啊那么这个357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教导事工，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同工、小组长还有老师，还有甚至我们的福音工人、长老，都是从这个系统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慢慢发现呢，这357只是一个根基不够的，我们要教会成长呢，需要更多的课程，需要多元的途径、广泛的课程，还有网络的灵粮。那目的呢，就认识基督、活出基督、那个传扬基督，这个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改变、长大成人、长大成熟，这个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圣道兴旺。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整个的口号，就是说活学活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灵活的学习？因为这个时代是变化太大，这个网络网站使你搞得哇，真的发现人的需要有各种不同。那么就说你怎么样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提供一些活学的教材哈，也有活学的应用。这个就是357。最近我们终极课程呢开了一期同乐会哈，那么十月份呢就要开始新的课程了啊，鼓励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哈。那我们两个的长老啊，还有我们的荣誉长老都在这边开会，跟三家的同工在一起，校长也在哈。好，我们这432哈，432就祷告施工了。432就四节和33祷告，还有周三祷告，还有大使命祷告，还有呢这个叫做是这个祷告热线啊。有没有人听过432的请举手？没有听过的，哇，那有很多人啊，你看就是需要花时间哈。那么四就是教会四种的祷告施工，盼望大家积极去参与。那不但如此呢，32是什么？30分钟走到两个小时。哇，我很佩服那个我们的行政秘书，他曾经把这个观念呢，我叫他重写哈，写他这个图发了三次来修改，再把这个观念打出来哈。那我们看见呢，就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祷告事工能够达到圣灵充满哈。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上山祷告最近的全教会的一个图片。那么还有小组事工，345呢更少人听到了，因为这个是最少发现。有多少人听过的请举手？ OK， 你看不到三分之一哈，这个是很正常。357是最开始发展的，后来呢这个就是祷告事工，后来小组事工哈。 你看小组的策略就三养四命五操练哈。那么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要营造小组成为一个爱的家庭。那刚才那个谁建金啊讲过就是说他们九月第一个主日 weekend 在塔吼那边，他们良友 B 组呢在那边录影，陆通在那边领唱啊。最近这个是我像是 Dorothy 对吧，还有君君也在那边，那么有些人看着手机，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这是一个爱的家庭的一个标志哈。那这三个事工就是说在右手边不断的来营造，那么就是达成希望这灵命能够达到一个程度，能够认识基督，传扬基督，还有活出基督哈。那么这个结论呢，这六个梦怎么样能够成真呢？怎么样继续演变呢？也是靠六个动，与神互动，与人互动，大家来动，靠神去动，必然轰动。六个的焦点在哪里？大家来动，一直要动，靠神去动。把这个结论讲完，我最后说讲一点见证做结束。刚才所讲的好像这里都是讲教会的现章很枯燥，我现在要讲点故事。弟兄姊妹，像这三个美梦，我个人做一个带领人，我是经过很谨慎不住的祷告，神把这个托付加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跟众同工分享。我们敢三五七这个教导事工，我们为什么要做三五七？很简单，圣道兴旺，有没有？我们这些每一个教会都做这三五七，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没有三五七，教会大家同工也照样学习神的话，都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自然我是站在这个领导地位，上帝把这个 mindset 给我，我就是做这个三五七。我现在还是很忠心的做。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过去这十几年来，上帝正是造就了一批工人。我们现在有新的长老在这里台上讲道，我个人感觉到我非常感安慰。我有一天去探访一个良友小组的一个同工，他跟我讲，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句话？我说可以。他说，你可不可以让两个新的长老呢多讲道？你知道我怎么回应呢？我说我的想法跟你一样，真的，我希望他们多讲道。为什么呢？我特别夸奖他们，他们讲的道比我讲的好。 OK， 那你说在哪一点呢？因为他们活在这个 IT 的时代，他接触的生活的层面我没有接触到，所以他们感受生活的压力，他们的环境呢，他们讲出的道里面跟现实生活能够连接，比较有地气，是这样子。那我呢，圣经知识很丰富，比他们要丰富，我讲的道呢不一定能够那么适合他们的需要，可能适合其他老年人，各方面普罗大众，每个人适应不一样。教会要发展，我们希望教会呢更多年轻人出来。我看见感谢主，今天有很多这个年富力强在这边，这个教会就有盼望。找到教会呢只有老人，这不好啊，因为老人很快要去上天家。真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上天家好到无比，为什么不好呢？对吧？但是一代要传一代，弟兄姊妹，我就这样跟回应这位同工。后来我跟他讲，那我告诉你，其实这两位长老呢，我给排他的讲道的时间呢不少，一年讲四次，你要体谅他，他们有工作，还有新学习做长老，许多的圣工行政的多得不得了。我就问这个同工，你能不能帮助他做点行政处理，让他多点呢读经祷告，让他去上神学，让他去把道讲得更清楚，根基更牢固，好不好？我这样给他一个挑战。那弟兄姊妹，我都想，我告诉各位，我真的心里面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讲这句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为了神的国度，我告诉你，我该为六家所做的事工已经做完了，这个三五七四三二然后三四五呢，这个根基好，你们照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告诉你解决。那我去哪里呢？我巴不得六家派我去开布道所，成立第八家。我真是有这个心愿。为什么呢？要主道兴旺， 要是多少人没有听见福音，有没有？你的心如何呢？今天这个世界如何呢？要把道传扬出去，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神的道，真的，你好好的。所以很多我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来上主日学，我都希望你们跟我做门徒训练。我曾经带过一个门徒在广东部的那个，就是说他70岁，眼睛不好，看要放大镜的。我就给真理探索，每一个礼拜呢就给他一课，你好好做。有时候他一个月才交给我，做完一课以后我再给第二课，如此这般做了2年，把101做完，把102做完。后来他本来心里非常刚硬，是一个这个 accountant， 他不信耶稣的。后来神的道感动他，信了耶稣。我只是给他这样的，然后他才信主。所以我今天都给很多年轻人讲着，你要上帝的道兴旺，用各样的方法，这是我们的心愿。圣道要充满，充满我们，充满整个 community。 你看我们的 Jerry 长老锲而不舍的用网络不断的带你们读圣经，我非常佩服他。可惜我的青光眼没有办法追上他的进度，各种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见证。 OK， 第二个呢，我们讲祷告事工。祷告事工我觉得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其实很简单，也是为了大使命。我们需要能力，需要被圣灵充满，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你知道耶稣临升天之前跟这些门徒讲吗？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然后呢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见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没有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一定要祷告。因为呢，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嘛，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有许多的途径，但是祷告发现呢，正是最容易让圣灵充满你，这个是不二法的途径。所以我愿意带大家常常上山祷告，这样子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要为耶稣做出见证。那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很多年前呢，我在小组推动的时候，我说小组其中一个 function 就是要传福音。我就告诉同工们说这小组们说，你每一年要举办2次布道会，那这布道会的话，小组布道会把你们家人请来，你尽量要请人来听听福音，你可以请外面一个讲员，你甚至可以请牧师来讲道。哎，这些小组都很听话，但是有个小组哇，这个挑战很大，就是喜乐小组，每个人平均年龄都是80岁的，你怎么样叫他们去请人来，你请他来差不多，是不是？耳朵也听不很清楚，眼睛也看不清楚，你还开布道会。但是我呢非常狠心，是下个礼拜牧师来布道会，你们要去请人，怎么办？迫切祷告。我告诉你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真的来开布道会，然后呢奇妙啊，他们真的带了新人来啊。然后我就布道，你们要不愿意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有个人举手，真的信了。那么我以为说是不是真的呢？聚会完了以后呢，我真的验证他真的信了耶稣。这位姐妹后来在教会受洗，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姐妹，现在离开我们去女儿那边。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吴淑坤伯母，他今天不在当中， 我说他是胡淑根带来，胡淑根，我说你怎么带来？哎，牧师，你不是说我们要邀请人呢？我实在没有办法邀请人，我不知道怎么，但是我迫切祷告，就是那天来布道会的时候呢，好像长老把我带来，我看到街上有个人走来走去，我就去把他拉来。没赶快上车，牧师要来布道，他真的被他带动了，带动了了，真的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非常高兴啊，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后来我又来喜乐小组在讲，我说你带他，我他的信了耶稣这个人去了哪里，要跟进啊。哦，他说牧师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说白搞，不会白搞。后来说哦 OK， 我说你祷告，他又祷告。后来我又去喜乐小组讲到，哎，这个人怎么回来啊？他说牧师你不是说要好好祷告吗？一祷告我就在街上又见到他，他抓了。这次呢一定要记下他的地址来。那这个姐妹就从此呢就受教教信了耶稣。你听起来很好笑，我讲一个重点，祷告有没有效啊？有效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做执事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罗鹏弟兄啊，他是第几届的执事？罗鹏现在搬到圣拉蒙，我现在可以讲他的故事。你们罗鹏啊，罗鹏是搞 IT 的，是他学物理的，跟你们一样。哇，他的工作真的辛苦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刚刚来美国那个时候呢，真的遇到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后来呢上上祷告，经了一次上帝极大的奇妙的极大的祝福。是怎么回事？他那天上上祷告，我没办法，因为呢他的工作呢老板要把他炒鱿鱼。诶，他不是绿卡，他是正在这个还是在 H1 visa， 那么呢就是正在办绿卡，现在呢老板把他炒掉的话怎么办？他根本你再找一个公司才可以继续办 H1， 继续这个联系啊，是吧？你这个怎么连接？他说我这个 H1 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现在老板帮我炒掉，一个月之内你怎么可能找到工作？讲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上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下来没多久，他打电话给牧师，牧师你知道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礼拜一去上班准备走路了，老板告诉我说罗鹏你不要走，突然有一笔基金几百万进到公司来，所以我还可以留你一个月，留你一段，留你一段时间，现在留在那边。在那一个月里面呢，上帝又行了一个神迹奇事呢，又给他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所以呢这个月结束了以后呢又跑到别的公司，刚刚好衔接，一天也不差，一天也不多。你们所以他 very convincing， 祷告有效。你今天看你对祷告的态度，看你有没有经历神祷告蒙应允，这个呢成为你极大的动力。今天很多姐妹上山祷告就是因为祷告有效，你尝试过祷告有效的那种喜乐，那种动力让你继续靠近上帝，继续的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六加四靠祷告起来，也是靠祷告维持，也是靠祷告发展，也是靠祷告来荣耀上帝。我自己本身这是 very strong conviction， 所以呢我们要真是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那最后讲我们的三养四命五操练小组施工这个事情，我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看啊，弟兄和睦同聚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讲小组很多事情，讲三养四命五操练，你可以，我们有本小组的手册，每一篇都是到的。这个五操练我特别请神传道讲，把它讲章录下来登在上面。四操练是我讲的，四命我讲的，三养也是我讲的，然后你可以讲很多很多。 但是我一直在思想，我怎么样在短短之内把这个小组的重要性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清晨上帝就把这段话告诉我，我就讲给你们听。小组啊，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里面太美了。他说和你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的，何等善。我比较看啊，小组的事工是何等的美，何等善。美不美了？可以啊，弟兄和睦同居不是小组吗？美们，美们，小组在一起，那么就是要和睦，要同居，就是活在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爱的团契生活。他特别用两个比喻，哇，实在太好。他说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的衣襟。他用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在古时代，以色列这个祭司进圣殿服侍上帝的时候，之前你要受大祭司的膏油的膏力，把这个油呢膏在他头上，这个油呢满了他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整个的衣襟。这是什么意思？那些油发出非常香的香气，整个圣殿都满了香气。这个油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代表圣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没有有怎么样的现象？上帝的爱借着圣灵表现出来。这个爱是神圣的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这个爱是超越人间的爱。当你们小组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灵要充满整个小组，让神的爱、牺牲的爱彰显出来。Perfect， 是不是？那另外有一个另外一个比喻叫做，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哪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黑门是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么那边呢有甘露，因为那边呢有雪山。这个甘露呢降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所教会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干燥。那当甘露降下来的时候，这个干燥的地得叫滋润，那种的感受，那种的舒服是何等的美。 Amen。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的爱就好像在小组里面，就好像甘露一样滋润着这个小组的这些人群，好不好啊？那你说耶，那你说牧师有没有圣经根据？什么讲道都有圣经根据？有啊。那第一个我讲圣经的根据，使提反死的时候他做出一个祷告，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于那些拿石头打死我的人。后来他死了，死了以后呢，弟兄姊妹的反应嚎啕大哭，哎呀，主啊，怎么会把这个那么好的人接走呢？为什么那么好？他这个爱是爱仇敌的心表现出来，就好像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哇，这个使提反这种爱充满出来，什么样的一个人怎能离开我们？多可惜啊，我们值得流泪。接下来说使提反为什么有这种爱，请问你读圣经，他被石头打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他被圣灵充满，看见天开了，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有没有？ Amen。 跟着人家就用石头打死他，跟着他在那边做出一个爱仇敌的祷告，这个祷告感动了多少人。这个是神圣的爱，弟兄姊妹，上帝又把这种神圣的爱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小组里面。另外第二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使锡安山得着滋润。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巴拿巴。保罗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一个人敢接近他，因为他有前科，很凶暴杀人的。但是这个巴拿巴就把他带到使徒的面前，劝大家要接纳他。这个对保罗来讲法，他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感觉到巴拿巴这种的爱是一种甘露的爱。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一定是非常干热，不喜欢在这个小组里面。但是有甘露的话，非常的凉快，非常的心暖，他很愿意在这个小组里面。上帝的爱就好像甘露一样，透过巴拿巴融化了，给保罗有个舒服感在这个门徒当中。你们另外，当巴拿巴把失败的马可带起来继续培植他的时候呢，这个给马可一种什么的感受？巴拿巴流露出圣灵甘露的爱在他心中，所以他愿意受造就，愿意跟着巴拿巴去布道不同的路线，愿意跟彼得，甚至愿意将来回到保罗的身边继续跟他同工。为什么？因为这个圣灵的爱，甘露的爱，滋润了马可的心田。你在小组里面有没有发现这种甘露的爱，让你呢在人与人之间感觉到非常的甘甜，不在这个关系不再燥热干旱，乃是有润，乃是呢柔和，多么美！弟兄姊妹，圣经描写就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为什么？因为哪里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付代价的爱，舍己的爱，那里有甘露的爱，基督的爱是柔和的爱，不起冲突的爱，多么美的一个团体。哦，这种这小组是外面没有的，外面你有这个小组可能兴趣，可能就是投资各方面，没有基督的爱。但是我们教会的小组奉主名的，就有主的爱在当中。所以难怪保罗说，弟兄姊妹，你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借着这个小组，我们就是能够把基督的爱体验出来，自己也激发出来，把基督的爱散发出去。在过去做小组的事工里面，我深深的体验了两个小组。第一个小组，因为基督的爱，这个小组本来散了，本来死掉的，但是因为基督的爱，这些同工有基督的爱，有甘露的爱，有舍己的爱，把这个小组呢挽回过来，这个小组呢死里复活。还有我也看过一个小组呢，因为当中呢有基督的爱在它里面，这个小组的成员整个的灵命被建立起来，以教会为家，因为基督的爱在这个小组里面发生。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小组的奇妙。难怪耶稣就说，你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我的爱在他们当中，把他们连接起来，让他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小组的功能，爱的大家庭就彰显出来。所以我刚才讲这三个美梦已经实现，还要再实现。问题在乎说，我们愿不愿意大家一起来动，一直要动，靠神去动，靠神去动，去学习神的话语，靠神能力去祷告，靠神去做小组的工作，那么让这三个 DNA， 这三个灵命的建造，就成为一个荣耀基督的大家庭，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社区发生一个光的作用，使人认识基督，活出基督，传扬基督。我们低头祷告。